各位听众你好，欢迎大家收听《百年神州》这个节目，我是苏永仁牧师。中国有所谓十大元帅，他们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功臣。所谓十大元帅呢，是林彪、贺龙、朱德、彭德怀、叶剑英、陈毅、徐向前、刘伯承、罗永焕、聂荣臻。很不幸的，这十大元帅当中，其中有不少的下半生呢是过得非常凄惨的。林彪因为逃亡而堕机身亡，贺龙在文革当中深受其害，病不但只不到医治，更加加快去死亡。朱德他在毛泽东死前两个月就暴毙。彭德怀在文革的时候受尽折磨而死。我们已经讲过林彪、朱德和彭德怀，今次我们要讲讲贺龙了。贺龙呢是生在1896年，在中国十大元帅当中他是排名第五的，也都是中国工农红军、八路军和解放军的主要创始人。早在1914年他已经参加中华革命党，曾经是担任讨袁世凯护国军的指挥。1926年参加北伐，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的第一师师长。1927年的时候他加入共产党，任南昌起义的总指挥。后来呢就开设了这个所谓洪湖苏区。1936年参加长征，和萧克将军担任红二方面军的指挥。在抗日期间他任八路军第120师的师长，曾经参加著名的所谓八团大战。在国共内战里面，他亦都是担任西北军区的总司令。论到资历，共到功绩呢，贺龙呢的确是非常出色的。解放之后，他曾经是任国务院的副总理，国防委员的副主席。1955年被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的军衔。但可惜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被林彪和康生指控他推动二月兵变，企图是推翻毛泽东。1969年6月9日在迫害之下而致死的。直至到1974年中共中央宣布为贺龙平反。我们会问，贺龙为什么会受到迫害呢？为什么一个这样的背景的大元帅竟然之间会有如此的收场，被迫害而死呢？其实毛泽东都承认，他对毛泽东、对党、对国都是非常忠心的。想起当年毛泽东要同江青结婚的时候，除了康生之外，就只有贺龙支持。贺龙这样讲过，说堂堂一个大主席讨一个女人有什么大件事啊？要哪个再去议论的，我就枪毙他。文革前，他和刘少奇、邓小平、彭真、罗瑞卿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。这些已经引起毛泽东的猜忌，尤其是1964年他所说的一番话，就令到毛泽东非常不安。他强调刘少奇就是总司令。毛泽东在第八届十一中全会里面，就要贺龙批判刘少奇、邓小平，但被他拒绝。毛泽东要打倒邓小奇，好自然呢用不得落贺龙了。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没几年，康生首先呢就是诬告贺龙和彭真私自调动军队搞这个所谓二月兵变。其实真相是这样的，1966年2月啊，北京的军区是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，调了一团的部队给北京的这个卫戍区加强民兵训练的任务。因为当时在北京缺乏营房，你要派一个部队去的时候，他都应该有得住的。于是呢就军队就派人看一看，在北京的人民大学、北京大学可不可以临时借些屋来栖身，被这些训练民兵的军队栖身。后来呢是发觉不适合， 部队咧就冇去进驻到学校。点不知喺呢个时候咧就爆发咗文化大革命，有人就写咗张大字报啊，话贺龙咧系搞二月兵变，调动军队。毛泽东对贺龙咧就更加疑虑啦。就喺呢个时候啊，贺龙个外甥女婿，即系杨尚昆嘅妹夫这个廖汉新咧，佢系担任北京军区嘅政委。他曾經咁講過，佢入黨咧，我之所以入黨咧，係為賀龍而入嘅。賀龍點樣講，我就點樣去做。毛澤東聽到更加擴鬧啊，更加不安啦。因此，林彪喺1966年9月8日就向中央軍委報告，話賀龍有問題。而江青咧，更喺一次嘅群眾大會裏面宣布話賀龍有問題，佢哋要。我哋要做佢反，红卫兵于是就入咗呢个贺龙嘅屋企，要捉佢去斗佢。贺龙喺情急之下，嗱嗱声就匿入去中南海，去到周恩来个屋企作为一个政治嘅避难。啊，这个更加引起毛泽东不安啦。一个系有实力嘅总理，一个系有兵权嘅元帅。两个加起上嚟，仲搞得掂咩？于是毛泽东就命令周恩来劝贺龙离开中南海。周恩来为咗自保啊，就劝贺龙去西山嘅兵营暂避。或者我哋要讲讲贺龙同周恩来嘅关系，其中嘅恩怨啊。根据大陆官方出版嘅《贺龙传》所讲啊。当贺龙被林彪同埋康生、江青诬告嘅时候咧，贺龙同埋佢太太咧就走去揾周恩来，希望可以帮佢一臂之力。见面嘅时候，贺龙第一句话就系咁话：总理，贺龙今日有难啊，我呢次要求求你啦。嗱，想当年啊，周恩来咧系因为搞呢个南昌起义冇实力，于是就求贺龙去帮手。加入呢一个嘅南昌起义嘅行列，因为系有恩在先啊！周恩来不得不硬着头皮，顶住外间嘅压力，就将贺龙两夫妇咧收入去自己嘅屋企里边。不过喺呢个时间啊，虽然佢对贺龙夫妇嘅生活咧系非常关怀备至、嘘寒问暖，但始终咧系由始至终冇。问过关于贺龙个人的问题，亦都冇为贺龙咧系本人咧系解释或者咧系申冤，或者咧系向毛主席咧系有所谓嘅即系碎下佢啦，令到贺龙咧系非常嘅失望。到到1967年1月19日，毛泽东咧就命令周恩来咧系要隔离贺龙啦。於是毛澤東咁樣做法，周恩來一向咧係依實曬毛澤東所講，佢為咗自保啊，佢就對賀龍話啦：毛主席唔係已經保咗你咩？我一樣會保你嘅。我而家同你揾個地方好好休息一下，到到秋天嘅時候咧，我就將你接過嚟。於是周恩來咧就親自啊。在第二日凌晨4点就送他们夫妇去到北京郊的西山附近的一个地方暂时栖身。但其实所谓暂时栖身呢，其实就是软禁。从此之后，贺龙夫妇呢就失去了自由，而周恩来呢也都没有再去保他了。其实呢不单止是这样啊，贺龙后来咧就被立案调查啦，而负责呢一个中央专案组嘅主持人唔系边个，就系周恩来。而呢一个专案小组最后认定贺龙系叛徒，林彪更加称佢系彭德怀以外共产党最大嘅一个敌人。系1968年10月。毛泽东在中共的第八届十二全会上就表示说，贺龙不保了，继续这个贺龙 就受到非常嚴厲的迫害。到了1969年6月8日，可能不朽呢是有糖尿病，在这个时候心情又不好啦，环境又不好啦，前途又未卜啦，他的糖尿病呢就越来越恶化了。当时呢就要医生来去医，被派往这个去治疗的呢其实都是在这个周恩来安排之下的。当个医生去到见到这个贺龙的病方的时候呢，糖尿病发作，但个个人都会知道是用胰岛素去医治，但这个医生就不知道为什么，不但只没有打胰岛素去治疗他这个的糖尿病，反而注射高度的葡萄糖溶液，即是说呢就叫他死。就跟住呢打完呢一个嘅葡萄糖溶液之后呢，就因为呢一个糖尿酸就中毒，佢就因此而身亡。贺龙就咁样死于非命。其实系咪因为个医生个料子唔够？我相信唔系，系早有安排。如果谂下睇下嘅时候，一个咁瘦啊！即是国家初期重用的，竟然之间是如此结束他的生命，即令人非常的惋惜。到了1973年，毛泽东在这个军委会里面就承认呢是对待贺龙是搞错了。他说呢，我是听错了林彪一面之词，所以犯了错误。哇，一句话呢是搞错了，这个人命就没了。1974年就是为到这个贺龙是某一程度上的平反，真正完全的平反是6年之后才得到平反，并且改葬于八宝山的革命、的公墓。周恩来在追悼会里面呢是有出现，而且连功7个功，或者你怎样去解读他练鞠这个7个功的要义的要点是什么东西呢？我相信各人心知肚明。后来他的骨灰呢就改葬在他的家乡张家界那里了。一代的革命英雄如此就了结他一生，我们心里面不免都有些慨叹。好了，今天讲到这个位置，下次再跟大家讲另外一个的风云人物，是这样先，拜拜。